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天天，欢迎你来到真爱好男好女。光临老师，你要跟我们谈一个新的话题哦，恋爱关系当中的相容定时炸弹。有很多东西好像会成为我们关系中的定时炸弹，像是年龄或是距离、家庭背景等等的。那今天光临老师呢，来带我们认识一下有哪些定时炸弹，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炸弹拆除，好不好？
OK， 大家好，我是光临。那就来谈谈有哪一些比较外在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亲密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年龄的差异。我想问一下天天好了，也帮听众朋友问一下，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你大你多少或小你多少，有没有一个范围你觉得你能接受不能接受？
有一个范围，他一定要在12岁以内。
12岁，
对，我觉得我能够接受最大的 range 就是12岁，就是一轮。
那为什么是这个12呢？
我会把它定在12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性还算成熟啦、哦、就是在同侪里面、哦、甚至是比我一些年长的，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我还算成熟，所以呢，我大概可以接受到大概12岁左右的都还可以沟通的。但是我觉得超过12岁的时候，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另外一个世代的。
对对对，完全是另外一个世代了。可能我们沟通的语言啦，我们可能行为模式啦，是相差很多的。超过12岁，我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
OK， 所以当我们谈到年龄的差异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如果年龄差距太大，它基本上就会有世代的问题。那以前的世代跟世代之间可能是差20年或者是差10年，但是现在社会发展的非常快速，所以 X 世代、Y 世代、Z 世代、网络世代，可能三年五年就是一个世代，等于你们可能用的东西、你们有兴趣的议题，可能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谈年龄差异的时候，比较主要的一个是世代的差异。不过这边我想再问天天一个问题，您刚刚说的12岁，
对，
是可以比你大12岁。
对，
小12岁你能接受吗？
小12岁的话不太能耶。如果今天我是男生的话，小12岁我可以接受。
是，所以在这边有第二个因素进来，就是传统的整个文化，
对，
我们有一个叫做
一定要是男大女小之类的这种刻板印象。
是的，就是通常女生可以接受比自己大的，但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比自己小的。当然，但现在这个观念比较能够接受，但是再加上差异的话，有人会这样说啦，男生的心理发展比较慢，对，所以如果男生又更小的话，哇，那个差距就会大更多。对，所以年龄差距刚开始你们交往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我们还可以啊，还不错，但是当激情过去了，在面对很多真实的生活的沟通跟价值的时候，常常这个年龄的差异带出来的生活的差异、想法的差异，可能就变成一个定时炸弹，很容易就说，哎，你不懂啊，哎呀，你就不了解啊。甚至更夸张的是，可能父母的角色也出，不是说故意要当父母，就是我就是比你大，我就是比你懂，你啊，你就是不懂。可能这些态度出现了之后，感情上就会变成一个炸弹，很地雷在那边。
是，因为我觉得年轻的那一方哦，就是年纪比较轻的那一边呢，相对对方如果他是年纪大你很多的话哦，比较缺乏人生历练嘛，比较缺乏的就是成熟度嘛。所以这样相处久了下来的话，除非对方跟你相处起来就是很开心，好，你们完全都可以沟通，要不然真的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哦。那我就想到呢，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是当导演的，当初呢他就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遇到了他的男朋友。他当时跟他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跌破大家的眼镜，很多的人都反对，为什么？因为他30岁了，可是那个男生呢才18岁而已。 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呢，就遭来很多人的反对啦，还有包括男方的父母啦，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勾引我的儿子啊，你是不是带坏我的儿子啊，啊，你最好够离开我儿子，然后就一直骂他是狐狸精，一些很难听的话骂他这样。那可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地方就是说，虽然他们两个年纪差那么多，一个30岁，一个才刚满18，好，两个人呢一路走到现在已经交往了2年多了，虽然说女大男小，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其实呢，在跟他们在相处的上面，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里面呢，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其实当两个年龄差距太大的时候啊，是很辛苦的。比方说讲时间好了，讲负责任这个态度好了，很多时候呢，年龄比较大的就要去包容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好像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哦。虽然说他们还是呢非常用心的在经营这段感情，但是可以知道说这是很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这种年龄差距的炸弹什么时候就会砰嘎就会爆炸，然后你们就要赶快去处理那个炸弹被炸伤过后的那个残余啦哦之类的啦，所以其实是会很辛苦的。我发觉
其实当我们在说今天的这些炸弹的时候，其实听众朋友可以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你现在在交往对象你们差距很大就一定不幸福，你们就一定会分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差异的状态可能会让你们在面对关系的时候会有比较多冲突，会有比较多的困难。我想用个字就是拆炸弹，就或者叫做拆地雷。当你们开始交往或现在正在交往，你可能会预想确实我们真的有差异，那你就要用更多的心思去想说哪一些部分我们可能要先谈谈，例如可能用钱上面的差异，对于休闲上面到底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安静一点，年纪比较小的还想要多多去交朋友，这些差异的话你们多一点讨论，就比较不会让你们之间的差异变成你们关系的炸弹，然后最后爆了之后就分手或彼此伤害。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差异太大，刚刚是年龄而已，那还有其他的东西差异很大的，例如不同的种族，像我最近有朋友，他们是一个是英国人，然后一个是华人，所以当他们要结婚的时候，我还记得牧师在他们的这个结婚典礼上说，哎呀，我帮你们两个呢做了这个婚前的辅导，真的发现你们种族带来非常大的差异，从婚礼要怎么举办，你看华人跟英国人的这个举办的方式这么不一样，然后呢将来住在一起跟公婆的关系，英国人跟华人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包括节日的时候要怎么过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是有一次我第一个朋友认识嫁给不同种族的，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在证婚的时候牧师就特别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种族上的差异，你们更要去维护这个关系上的承诺，然后愿意去体恤对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
谈到这个种族差异呢，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就一对新婚夫妇，太太是华人，但是她嫁给美国人。就有一天呢，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呢到他们家做客，那你知道华人的父母呢就会想要到处参观一下你们的新房啊，想说哎呀你们房间布置的很漂亮啊，然后摆设摆得很好啊，装潢规划的如何啦，然后就想要去那个主卧室哦，就想要直接把门打开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准女婿呢，这个美国女婿呢，就有点不是很开心哦，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么直接的就进人家的主卧室呢，他就觉得自己的那个界限呢被踩到了，好不容易让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都离开之后呢，他就告诉他这个太太说，以后爸爸妈妈要来的话哦，不要让他们进主卧室。那后来这个女生就跟他的父母就是有一些沟通这样子，他父母就觉得说，这孩子的房间也是我们的房间啊，有什么不能看的，你们就算是结婚了还是我们的孩子啊，看一下你们的主卧室，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这样子。那其实这就是种族上面的差异嘛，是不是老师？
是，种族差异其实带来很多是生活形态上的差别，除了种族之外，教育背景啦，然后呢彼此的我们华人常讲门当户对啊，基本上这些好像外在的条件其实它带来的都是生活上的差异。 下一个要谈的这个元素比较就是你们的核心价值，你们对生活或者你们对，
你说比方价值观啦，
价值观核心信念上面的差异，
还有生活的信念哦。
举例来说，有几个比较大的，通常是比较会带来关系上影响的。第一个就是金钱观，有些人呢，他就觉得说我赚的钱就是要花花花，因为赚钱就是要过快乐的生活。但是有些人呢，所赚的钱就是要存存存，要把钱存起来。所以当你们在用钱上面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差距很大的时候，你们就要更多的去讨论说，那怎么样做这个平衡跟协调。另外一个例子是休闲生活。休闲可能有人他觉得休闲是人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年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要出国出去玩。但是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休闲是久久啊才要休闲啊，然后休闲就待在家里就好啊。你们在休闲生活上面的这个核心价值不一样，常常就会带来一些冲突。刚刚我们讲到那个例子，刚刚天讲到的例子就是说父母对于这个可不可以进孩子房间，这个牵涉到说到底结婚后我要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有些人觉得千万不可以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有些人觉得不行，我就是家里的男生，特别是长子，我就一定要照顾我的父母，甚至我每个月要拿多少钱回家。可能你们在这些核心价值上面有差异的话，这个都可能成为你们关系里面的地雷。那再说不是说有地雷就关系会爆炸，而是要及早去面对这些差异，
及早赶快把这个地雷给拆掉哦。就想到说，就是有一对新婚夫妻呢，他们是一对就是牧师夫妇啊。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呢，因为先生呢，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妈妈就是一个单亲的女人，然后抚养众多的孩子，拉拔他们长大。他又是家中的长子，所以结了婚之后呢，他就顺势把妈妈接来家里面住，这样子就三个人住在一起，就他跟他太太还有他的母亲。那从小他在原生家庭，就是他们有个生活习惯啦，也是他妈妈爱的表达，就是他妈妈每天晚上12点呢就会去他房间帮儿子盖棉被，然后摸摸孩子的头，就是表达对孩子的爱跟关心嘛，这样。那现在呢，儿子虽然娶了媳妇了，但是呢他还是一样在那个时间点他就会出现了，打开房间的门然后走进去，不只是帮儿子盖棉被，顺便也帮媳妇盖下棉被，摸儿子的头，摇摸一下媳妇的头，结果媳妇就被吓了一大跳，以为是鬼魂出现了，就哇就放声尖叫这样，然后就睡在旁边那个先生呢就被惊醒了。之后呢，这个夫妻就开始召开家庭会议了。太太就告诉先生说，不准你妈妈再进我房间了。我觉得这先生很有智慧哦，他没有直接跟他太太讲说，哎，你这个女人，你应该要接受我妈妈的爱才对哦。他没有硬是要求他太太呢，要接受他的观念，或是接受他们家的文化。但是他也没有去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不准跟我来。他后来就在那边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该怎么做啊，被夹在中间夹心饼干很痛苦。后来呢，上帝就光照他，他就想到了一个法子，如果每一次晚上那个时间点都是他妈妈起床先到他房间帮他盖棉被摸摸他的头，那他现在反其道而行，趁他妈妈还没有起床之前呢，他先起床去他妈妈的房间帮他妈妈盖被子，然后去摸摸他妈妈的头，顺便呢跟他分享几句温暖的话。后来他就发现他妈妈就不再来他的房间了。在就面对很多的冲突跟差异的时候，怎么用一个有智慧有爱的方法去面对，去化解那个冲突跟炸弹哦，我觉得才是最有智慧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先生是很有智慧，
非常有智慧，
就可以想到这样的方法来面 对、
啊、
是天刚提的这个例子刚好帮我们引出下一个，就是有一个真的是在特别在华人关系里，在西方比较没有那么多，在华人关系里面过分干预的父母真的会是一个常常引发的一个定时炸弹。父母亲对于你还有很高的一个掌控权，他想要干预你的生活，干预你们怎么带孩子，干预你们房子要买在哪里，干预你们周末的时候要做什么。当你或对方其中有一方，你们的父母会过度干预你们的时候，这个常常就会让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这听到非常多的例子都是因为婆媳之间的问题，在华人啊比较多，就让两个夫妻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下去。
对呀，老师，我觉得这是很多年轻人碰到的问题耶。 而且有的时候过分干预的那个父母呢，也会造成妈宝的出现。哦，妈宝就是还没长大的小孩，什么都要问，我要看一下我妈的意思，我要先问一下我爸的想法，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好好的做决定，然后什么都要看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说，我有一个朋友呢，也是新婚夫妻，他先生就是这样。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呢，他喜欢也欣赏他先生的孝顺，觉得他先生好孝顺哦，这样的男生真好，那他以后也会用这样子爱的表达的方式来对待我。但没想到结婚之后呢，他就痛恨他的孝顺，因为什么呢，他就把他的父母呢摆在第一优先，那这就算了，因为毕竟那是先生主动的嘛。但是呢，更让他觉得很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他先生的父母呢对他们做的很多的决定，包括连洗衣机要买哪一排，包括说这个厨具要怎么买，还有房间怎么样摆设、哦、都要干涉。所以久而久之他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哦。他光是要跟他先生磨合个性呢已经很累了，现在还要跟他父母磨合那个个性，就更加的辛苦了。
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是这样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觉得圣经这句话是蛮有智慧的，但是我想圣经是非常看重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圣经讲的也不是说你就别管你的父母了，完全不要管你爸妈想要怎么样，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刚刚天天帮我们举了一个真的很好例子，刚刚那个先生的就是有智慧的去面对自己的家人，特别是我觉得那先生就要去面对先生的家庭，太太要去面对自己的家庭。常常看到比较困难的状态就是自己不起来处理，然后呢就让自己的父母去对自己的配偶，
对，
这样通常就会打仗打起来，
配偶常都要当冤大头耶、欸、天哪。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天天之前谈这个例子很好，就是有智慧然后温柔的去告诉父母说，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有我们的自己的原则，我不是不爱你，也不是要背逆或者是说让你伤心，而是这样做会让我们的关系让夫妻的关系更稳固，去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面对，去可以一起生活在一起。
是，老师讲到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可以来面对这个过分干涉的父母。如果只有针对一方的话，那可能还比较好解决，如果两边的父母都是那种很过分干涉的话，那真的很辛苦了。那我就来谈一个例子哦。那我也觉得呢，诶，就是这对夫妻他们在面对这个过分干预的父母呢，我觉得他们的处理方法还是很有智慧的，健康的那个界限这样子。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说只要是男方的父母提出来的意见，永远都是男方回应。那有一些的男方父母呢，可能会觉得自己跟儿子没办法沟通，直接去找媳妇沟通。那这个媳妇呢就很有智慧啦，他就用装傻的啊，我不知道诶，还是要问先生啊，先生是家里的头，他就赶快把球丢给先生，先生就会赶快接过来，就会赶快再去找父母沟通。好，比方说节庆的问题啦，送礼的问题啦，或者说探访的问题啦，等等等等，就是男方去解决。那如果是女方家的父母提出来的问题呢，就是女方去解决。这样相对来说呢，他们就不会当夹心饼干，或者说有人就不小心当了冤大头了。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也还蛮不错的。
嗯，没错。我想要给听众朋友一点建议哈。通常像我有个朋友，他现在准备要结婚，然后正在谈婚礼的事情。那婚礼时候本来双方父母都会给很多的意见嘛。我也是跟他们说，就像天天刚刚分享的，男方的意见就男生去处理，女生的意见呢女生去处理。但是我也在这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很多的人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可能在青少年的时候跟父母的关系已经搞砸了，然后一直都没有处理，最后呢拖拖拖一直拖，长到大了碰到婚姻的事情，碰到结婚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之前都一个人过生活嘛，没有关系，可是到了这些人生大事的时候，反倒回去处理的时候没有感情的基础，没有关系的基础，根本没有办法处理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进到一个亲密关系里面，而且你自己又很清楚你的父母会很干预你，那你是不是要先为你将来的另一半先做一个功课，就是先回去修复跟你父母的关系，以至于将来有一些冲突，有些需要沟通一定会有的嘛，那在那个当下你们会有感情的基础、有一些沟通的基础可以来处理事情。不只是浪漫而已， 最后呢，我们要来谈最后一个定时炸弹，叫做长距离的恋爱。可能在现在谈这个长距离的恋爱比较不像以前啦，齁。因为现在网络啦，然后手机啦，随时都可以视讯啦，打电话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事实上我最近的一个朋友的经验，他告诉我说，哇，他们交往的时候觉得绝对我们的爱可以克服这个远距。他们多远呢？一个在中国，一个呢在美国，根本是两边，对不对？两个差很远。刚开始第一个月也很好，第二个月也很好，因为就每天就是固定晚上8:50，然后就要等在这个电脑前面，然后就视讯这样子。过了半年一年之后，他们其实感情都没有问题，双方也都没有出轨的现象。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就会分享，她就常常很担心，当这个男孩子联络不到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状况总是没有办法一定都接到电话的时候，她就会很多的怀疑，想说，诶，你不是说要去开会吗？诶，怎么看你的网络看起来好像不是？他就会很多怀疑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当关系里面产生不信任的时候，常常就是爆炸的时候。如果你们在长距离的恋爱里面，或许你们要更多花一点时间建立彼此的信任跟关系。
是，因为通常在长距离的关系里面呢，也比较没有办法看清楚到底对方的真面目哦。那尤其如果说在你们还没有长距离之前呢，你们又没有打下比较深厚的感情基础，你比较认识他这个人了，甚至是认识他的家庭背景，如果这些都没有，你们都只是在比方说网络啦，网络就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哦，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对方人在哪里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可能你们是那种闪电交往的，很快速就交往，然后对方就出国了，你们很快就分隔两地了，那这样很难去认识到对方真正的性格，他的品格，他的做事的态度，因为你们没有一个共同相处的一个时间，就很难去认识这个人的个性。而且我发现如果是长距离的交往的话，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也很容易要逃避。
对，问题还是在那边，
然后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待会还有个会议，好，事先就先到这里哦，好，拜拜，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样的关系的建立过程里面，可能就会养成一种不去面对问题的 一种互动的状态。将来如果真的结婚了之后，就会发现啊，原来你的真面目是这个样子，才发现那可能就对关系的建立不是很健康，
就感觉好像长距离的恋爱是飘在空中，诶，没有办法实际的踩在地面上面，很不踏实的感觉。
是，所以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长距离，他们真的会付上他们的代价。好，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是要我飞去你飞来，我飞过去你飞过来，花更多时间，付上金钱的代价，去更多的有时间面对面去接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在恋爱关系当中可能会造成的定时炸弹。还记得我们今天分享了哪些吗？比方说年龄的差距是不是很大啦，不同的种族啦，不同的教育背景啦，不同的休闲模式啦，不同的社交群啦。再来呢，就是如果双方的父母呢都过分干涉的话，这也会成为关系中的定时炸弹。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长距离的交往。当然了，也许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你现在的恋爱关系呢正处在这些状态里面哦。光临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一些听众朋友，给他们一些鼓励，一些建议的话？
我想今天我们谈这些的时候，都接着都谈了怎么样去面对。我想当你知道关系里面你们有一些比较弱的地方的时候，那就是你们需要真的因为爱去把那个弱的地方补起来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就是也在考验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希望你们关系长长久久。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关系是在可能很容易引爆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不是要对方改变，你要去想，那我能够做什么让我在关系里面呢不会常常引爆炸弹，甚至关系就没有了。
是，我突然想到光临老师曾经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哦，就一对新人结婚了，在证婚的时候，牧师就问他说，不论生老病死，不论贫富贵贱，你是不是都能够爱着你的新娘子？他就说，我愿意，但是求主帮助哦，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呢去做到。靠着我们自己天然人的意志力是很困难的，但是求主帮助。那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些话你想跟天天聊一聊，或是找光临老师聊一聊，都很欢迎你可以在救恩之声的留言板上面写下你的留言， 光临的光就是光亮的光，临就是临到的临哦，欢迎光临的，欢迎光临，所以很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或是在留言板上面留下你宝贵的讯息，我们也很渴望透过留言板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光临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你们都很幸福。
谢谢，我们就下次再会，拜拜。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